大家好，很好，我们今天又开始新的一课哈。那这一课我们都知道是那个保罗和加拉太人或者加拉太书，这个是整个保罗神学中心的第二课。那我们在这门课里头是基本上分三个部分，有保罗的加拉太书信的背景，然后第二部分会讲到加拉太书信的内容，最后再回到保罗的末世论或者他的神学的中心。那这每一个部分的话呢，是我们都通过历史，接下来再看内容结构，然后再回到神学的研究，是跟我们前面一本书的风格都是蛮相似的。所以我相信你们看完以后，会有一些跟第一集不太一样的感受，对吧？因为第一集是比较，是一个综合性的，对，那这个是更集中在加拉太书本身，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看一些细节了。加拉太书的第一部分，这本保罗和加拉太书的第一部分呢，我们是来思考加拉太书的背景，保罗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来书写这本书的，然后什么样的背景导致，保罗要这样来写，加拉太教会有什么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场景，不知道你们看完以后有没有什么？
当我在看学习这一卷书的时候，看那个多媒体的那个教材的时候，那我有一个第一个问题，我就想说。加拉太教会当时的，就从历史上面，这个教会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的背景之下？那个教会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的成员？我相信对于保罗来说，他是很明显，他应该知道他写信给谁。但是在1000几百年以后，对于我来说，我对加拉太教会的了解甚少，所以我就很想知道一些说加拉太。当时这个，他的地理位置啊，他的也一些人，什么样的人居住在那边，有没有这些方面的一些的背景资料？
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的确是不是在一个真空里了解神学的，所以这个背景的话，在这门课里头，在第二门课讲的比较少，第一课里头讲的多一点，就讲到保罗的几次的宣教旅行，其中加拉太教会呢，基本上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经过这个加拉太整个省的北部，来建立的。那么这个整个加拉太省或这个背景呢，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呢，在公元前200多年的时候呢，是由北部的一些叫加拉太的人，他们实际是，入侵希腊，然后之后呢，又开始在希腊里头被同化。当罗马帝国兴起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实际是蛮聪明的。他一方面呢，就是我想加拉太民族哈，他们一方面有独立性，同时又跟罗马的高层的关系蛮好的，所以这些人最后就慢慢。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被纳入了罗马的版图的时候，没有感到好像是完全像犹太人一样被奴役了。他们觉得就自己就很自然的变成罗马人了，所以这个省呢，对于他们来说，基本上是一个是罗马的一个省，而非是像要派一个总督在犹太那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虽然它是一个异族，从北方出来，然后是原来在希腊文化里头一个混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从教会的情况来看，保罗建立教会，如果是那个是在那个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建立的教会，那其实保罗在那个时候第二次的宣教的时候，他经过那几个城市路比都是在加拉太的南部的这些城市，那这几个城市里头呢，情况呢就跟北部不太一样。加拉太省的北部的人呢是比较单一的，是加拉太族，而这个南方的呢是有加拉太族的人，然后还有其他的外邦人，是这样一个。但是基本上呢，由于这个地方从政治文化的缘故呢，或经济缘故，基本是叫加拉太。所以从这角度，保罗写信的时候，实际上是写给这个 这个地区的这一群教会的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个这样的背景的话呢，构成的时候，加拉太的时候，刚一开始，保罗去讲道的时候呢，是到这个犹太会堂，然后慢慢，然后又开始出来建立，就是说从那个出来开始叫教会，有很多的加拉太的就外邦人，有加拉太族的人，也有其他民族的人，都开始加入这个教会，所以这大致当时的情况。这个是在我想他的宣教应该是在公元前43年、44年，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建立这个教会的。
是公元后
啊，公元后算，是公元后这个40多年的时候。
那问题是说，你这样刚才讲了，我还是有些问题。加拿大人他们的一些的文化的背景，我还是一无所知，或者说我大概我想象不出他们有什么样的文化的背景可以来承受当时保罗要传给他们的一些似乎跟他们没有关联的一些的福音，一些圣经基督教的一些的基本的东西。
嗯，那这些人的话呢，他们在那时候说实话我也不是非常的知道的很多，就是说圣经这方面的本身讲的不多，那就是根据其他的一些文献呢，知道这些民族来的时候呢，他们最初的话是满，就是说至少在他们的祖先的角度上，这两三百年之前呢是一个蛮夷的情况，然后他们又然进入了希腊，受那个希腊文化的熏陶，所以他们但又不是典型的这个希腊的这个文化，你看他们是一个外面移进来的，就有点像后来的什么维京人啊什么那样的人，然后跟罗马人打，然后甚至罗马人最后变就是最后又文化在改变，所以他们的情况可以这样来想，就是说他们相当于一个维京人海盗一样的，然后进到希腊，然后把希腊掠夺一番，然后之后呢又被他们同化，但是又还有保持自己的一些特点，
是野蛮人啊。
但当200年之后他们已经不是那种了，200年之后因为是到了那个保罗的那个时代，他们已经不一样。我讲他们这个民族开始的时候，对，一开始公元前270多年，他们那时候还是希腊统治的时候，所以这是他们的背景历史。
所以我们原则上可以把他们的文化背景应该在希腊文化的背景下，
对对对，
这样比较清楚。
对，然后又受罗马人影响，最后罗马因为他们就是在罗马，对，就说当然影响罗马人的思想基本是希腊的文化，然后再加上一些罗马的一些他的政治体系的一些东西。
另外刚才他提到好像是说这些加拉太人本身他们是外邦人，对吧？
嗯，
他们本身是外邦人，就是说并不是说他们受了希腊文化影响，或者说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就在接受基督教方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我想我们同样有类似的这种经历，不管是哪个民族的人，我们总有自己的宗教体系和自己的文化思想在里边。我想大家在追求的都是一个自己还没有确认的一个神或者是一个敬拜的对象。
嗯，
那我想当保罗尤其到加拉太以后所讲述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我想也是非常吸引他们，这就是他们加拉太人为什么也开始信主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在保罗他一共写了很多的书信，
对，那么
我想他具体就是这封给加拉太人的书信，他在整个的书信当中他的起的一些主要的作用，或者他在这个成书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哎，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问题，虽然我们这个课的开始的时候都没有讲哈，都是假设大家都有这种背景知识的。那实际上呢在保罗神学里头这个的时间次序是很重要的，我很高兴你问这个问题。那么基本上根据使徒行传，根据保罗的建立教会的次序宣教的这个路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考古，大多数的圣经学者呢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次序看法，认为加拉太书 至少是最初的作的第一本书，或者是第二本书。所以呢，很多人认为加尔泰书大概是公元后的4948年这样写成，然后接下来在50年的时候呢，可能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都很接近的。那还有哥林多前后书，那这个都是在保罗的比较早期的宣教旅程中，他这你看都是他建立教会啊，这是他所以他一定是先给他们喂养他们，抚养他们，对自己建立教会。那接下来的话呢，他的心他第二次第三次宣教以后，他就想到罗马的，所以接下来再给罗马的教会写信，也不知道这教会，当然也可能说彼得建的，也可能说保罗后面去，但是无论是怎么样，保罗是写了书信给罗马的教会，那个是当然很重要的一个经文。那之后呢，才开始就是他被囚了以后，监狱书信，从以弗所书啊，格罗西书啊，腓利门书啊，这些啊、还有腓利比书，这些他都是监狱的书信。到了保罗的整个的侍奉的最后的阶段，他写的这个教牧书信，对吧？所以这样的阶段来说，这样问的问题，就使得我们有一个背景，是他最初的时候宣教的时候，在外邦人中间，从安提阿哥开始宣教，然后建立他，然后再有看到中间的一些问题来回应。所以这样的时候肯定是表达出来福音的核心，或者说是最急待要解决的问题，不一定是保罗所有的这个神学都在里面了。
所以保罗有可能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的整个的神学思想还没有完全的发展出来，可以这样认为。
很好的问题。这个实际上可能两方面，从保罗领受启示的时间来说呢，他跟耶稣基督的那个，我们前面讲他的3年已经完成了，对吧？就是说他从被蒙召，然后呢，但是我相信你说的很对，就是说圣灵还在塑造他，他的这个侍奉实际是刚刚开始，对吧？所以就是他对神的启示的理解还在一个，或者在还在一个一个发展的过程中，或者在应用的过程中，是我同意你的看法。
但从整个圣经来看，我们也没有发现说保罗早期的书信跟他后期的书信有个冲突。就好像我们今天人，好像我在30岁写的东西跟我50岁写的东西，就有一些东西肯定会有一些甚至矛盾的地方。
对，
但在保罗的书信里我没有看到。我们可能看到说加拉太书可能比如说提到，也接下来我们讲到因信称义，他没有很够非常细节方面，但是
好，他的旧约
他的整个的一个框架跟罗马书是相呼应的，对不对？
是，就是说我相信，就是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是说启示已经给他是早到领受了，不是说是这两天才那个想出来了啊，到罗马的时候他又是不同的系统，那他背后一定有他的一个神学的中心或神领受的启示的。但是呢，我相信就加拉太的问题跟罗马不一样，所以当他表达的时候，虽然就是说他结构上有呼应的，因信称义都在里头有，但是呢，出来的问题不一样，所以他在回应的时候，使用哪一部分的真理，包括他引用的旧约，都会有不一样的，对，会有选择的，有选择性的来回答。
我想刚才玉斌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保罗他整个是在一个写书信，从加拉太书一直到最后的教牧书信，是否这些书信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对他个人来讲，我想这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这样，这种从他个人的成长，我想是一个不断的成长的过程。
对，
但是从他写的书信，因为书信的最终的作者是圣灵，所以他有一个终极的背后的这个，我们说他并不是直接源于保罗，就是他所书写的并不是源于
这地方，就是非常是一个那个谁先谁后的问题哈。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在圣灵，你咱们来看，我换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福音书好了。福音书当时他们就跟耶稣基督在直接领受，对不对？
是。
但是耶稣说圣灵来了，让他们想起我说的话，所以比如说那个。最后一本福音书，那个
约翰
福音啊，约翰福音写的比较晚的，那 在这个时候他写的时候跟其他的福音书有不同，而且呢他并不是说相矛盾，我想与宾那时候不相矛盾，可是对于老约翰来说，他那时候领受圣灵的启示，他的生命的柔和顺服神在那个时候用他，就是说一个是从神的启示来说，在那个时间让他写加拉太书，神知道他要写什么样的东西，而且用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圣灵都已经启示他，他不需要说保罗的生命要到后来，就是说我当跑的路跑尽了，那时候才来表达，可以用，对，就用保罗那时候当时特别那种冲劲很大的时候，他可以当着彼得的面可以说怎么怎么样，所以我相信那个时候圣灵仍然掌管，用他这段时间的，我们在讲的那个有机的启示嘛，所以我们说你把那两个分得很好，就是保罗的成熟度和圣灵的使用。两个，我们这个时候说保罗可能没有那么成熟，可是圣灵保证他这次说出来的东西是绝对无误的，然后呢是带着权柄的，是没有说对不起保罗后面要说加拉太书写错了，我这个我要对对对对罗老师来改，没有这意思，但是我相信就是说保罗的那个成长过程的确有个成熟的过程，那在这一个的背后呢，我相信他领受启示的时候保证他的那个在前面和后面的前后一致，但是我们并不否认说保罗这个个人在神的手中，在圣灵的引导下，在塑造他的生命，使得他对东西有更深的理解，更深的 conviction， 就更深的这个，啊，我这两个是应该是在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看圣经的启示，就是说末世论，圣经末世论里头，我们相信完全的神的话，完全是神用保罗来写的。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两个问题都来回答，而不觉得说我们会感到说哦，这样说这个是不是就没有权柄，或这样说我们就觉得保罗怎么还是个发展的，是不是圣经是个发展的，对，我们觉得这两个不一样，圣经没有在启示在渐进，所以当保罗后面在写书信的时候，我相信他很可能还会领受新的启示，有可能，但是就是说在保罗后面的时候，但是这个启示跟前面的并没有矛盾，就像在之前那个摩西领受的启示跟这个彼得又领受启示了，他们两个是有自洽的，但是的确启示有渐进的，所以在新约的成型的过程中，最初的使徒他们在写的，然后到彼得后面写彼得后书，我相信他们整个的有两个方面，一部分启示呢在他们就圣灵让他们想起耶稣基督说给他们的话，这是第一门启示已经完成。那么启示的表达的时候呢，他针对受迫害的教会写的时候，就会跟初期的教会可能不太一样。
在这个课程当中，那凯德博士提到说，当时有很多的外邦人呢，涌到加拉太的教会里面，那好像好像当时在教会里的犹太人好像不太欢迎很多外邦人加入他们的教会，可是从圣经旧约来看，实际上即使在当时旧约的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也有一些外邦人，这些外邦人也可以有一席之地，可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反倒是那些犹太人似乎还不太欢迎有很多外邦人涌进来，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凯德博士讲错了，或者是怎么样？
对对对，很好的问题。第一个哈，这个是旧约里头，我们先肯定，即使从拉合，然后包括耶稣基督的这个他的这个祖先里头，你如果看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外邦人。然后你说到在会堂里头或者在院里头，你看圣殿的时候，还有外邦院呢，对不对？那你看亚伯拉罕最明显的神跟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里头，他说你要成为外邦人的祝福你的，所以那整个是他成为大国，因为这个里头后面到先知书里头说的更多了，整个外邦人要回归，我记得以赛亚书里头或者诗篇里头都说到要去耶路撒冷，要去锡安山，所以这点是肯定的，就是说他们都渴望有一天外邦人要归顺耶和华，归顺他们的神。那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犹太人，在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对旧约的理解，或者说在那个时刻怎么来看待的，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有个偏差，就是说他们觉得说外邦人进来以后 要顺服神，没错。那但是他们自己呢，因为他们原来是选民，所以进来以后等于说我们是老大，对不对？你进来以后就听我的，是不是？哦，我叫你怎么样怎么做。那所以当这个凯德博士说大量的人涌入的时候，实际上刚开始他们是从会堂里出来，然后当福音广传的时候，很多闲杂人员进来了。那这些人进来以后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犹太人他们虽然信了耶稣没问题，可是他们原来都有割礼，然后吃他们的宗教生活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是这么紧密的联合在一起的，是吧？所以等于说那个割礼啊，这个守节期啊，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就是说外邦人进来的时候呢，这些人进来以后明显的面临一个问题，他们要不要遵守这些习俗，或者说当时来说不是习俗，在他犹太人看法，割礼来说是他们立约的记号。
是。
然后他们吃这些东西都是表明他们是一个圣洁的人。
是。
啊，你看但以理书里头的但以他们怎么样来都表明他们的敬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些人进来的时候呢，教会马上变成一个很不稳定，到底哪规矩没了哈、
啊、他们突然啊，
对，他带来外邦人的的确是有很多的恶习哈、啊，那到底是说，就像我们今天我想应用的问题是说，我们今天有一个人进来了以后，你要先信主呢，还是说先别抽烟了，别喝酒了啊？
带瓶二锅的。
对对，先你带进来以后，我们怎么办？这根本这教会是圣地哈，所以我相信这些是教带来的，就是所以我想，对于凯德博士来说，说大量的这外邦人进入的时候呢，对加拉太原来比较单纯的一个民族，以色列人来说是。带来的一些困扰和很多的问题，所以从这角度上他们真有点不太喜欢，虽然就是说圣经是精神上说是希望外邦人来，但他们是要来，从一个角度他们欢迎他来了以后，但是有点要求说你们要变成跟我一样。
是这样，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都是念书人哈，突然进来一大堆福建人都打餐馆的，我们就怎么也看不习惯
哎呀，你说的的确不错，昨天我还在谈这个问题，跟一个比较长者他在谈的问题，说我们教就尤其我们教会哈，是一个非常都有高学位的人，北美教会是这样蛮典型的，那在中国的教会就会比较健康了，就是说实际应该是说这些福建打工人也好，有读书的人也有不读书，就像有学历比较高的人也有学历比较低的人，这并不代表他们在上帝面前是有这样的差别，第一个他们都是尊贵的被造的形象，所以这个的话我相信在后来的一些书信雅各书就强调说你不能够对富人怎么样尊重，不尊重穷人，他也会对穷人有一些说你们要不按的规矩来也不行，所以这个我相信，我们今天的教会里头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在看加拉太书的时候，是不是保罗也应该写封信给那些外邦人呢？不要只教导犹太人，应该教导一下这些外邦人，没有文化的人。
其实这个就在罗马书里了，我觉得
本来就是在写给那些外邦人，并不是在直接写给犹太人，因为他的书信当中强调说，你们这些外邦人，你们忘记了我对你们的教导，不要听信那些犹太人。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是直接写给外邦人，而并没有直接写给那些在加拉太的犹太人。
我相信就是说这里是一个有一个暗含的含义哈，直接是写给犹太就是外邦人的，但告诉他们你们我原来给你教导你要持守，你不要被这个改掉。那同时在当时的加拉太教会里头是有犹太人的，对不对？
对，
所以那些人他们读的时候就是对他们批评比较多，好，意思在说外邦人也有些问题要改正的，对吧？所以呢我相信是这本书在哪个地方说到呢，我觉得帖撒罗尼迦书说到他们不要懒散啊，不要觉得什么，那还有对那个对罗马书里头，我觉得就这个结构上，如果我们以后有时间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讨论。那基本上就是说，他先说了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是犯了罪的，对吧？罗马书一开始，后来他也讲了以色列民族他们的优点在哪里，也说但是呢外邦人都同得益处了。可是到了第九章第十一章，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都会被神，如果你们不顺服神，不在恩典中持守，这些人都会被剪除，那括号你外邦人是加进来的人，你们有什么好更特殊的呢？所以我相信这时候我相信你的意思就是说保罗他也会来教训这些不顺服的外邦人啊，我想他可能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对，我觉得另外在加拉太书他的一个中心的一个议题是在讲 保罗写信给这些加拉太的外邦人，
嗯，
来提醒他们，就是现在这些犹太人过来教训你们的是一个错误的教训。所以说这里面并不是他极力反对犹太人，告诉他们你们应当洁净啊，你们应当遵守犹太人这种风俗一些。我想也其中也有一些好的风俗，比如说你过一些圣洁的生活，你在守一些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讲，就是说比较通常社会文化认为比较圣洁的一些事情，你们应当就是。
但是那不是核心，
对，
没错，
但是不是核心。但是这里面他这些外邦人是故意来搅扰说，你们现在一定受割礼，就是在这个方面，因为我们受割礼，我们比你们就圣洁。
对，我比你，我是上等公民，你是下等公民，除非你跟我做这样的事，那我们就一样。
他
是这个是抓住重点了。对，我想他可能是在想是不是什么时候那些人那个，但是从这本书来说，你说的是完全正确，是这样，应该是这样的来看法。对，他是写给外邦人，然后教训他们，鼓励他们，甚至说你要持守这个原来要给你教导的，怎么一开始就说你怎么就变了？我叫他说一开始我跟你讲，一下就信了别的福音了哈，这个就很明显的，马上就说很直截了当的。
对，我想作为一个外邦人来讲，他接受的对他们来讲，哦，这是犹太的东西，对吧？因为保罗本身是
犹太，
他也是犹太人，那么他传的又是一个犹太的宗教，那么。他就比较 OK， 我们接受了犹太人的宗教，但事实上这些真正的犹太人来传了的话，他把过去旧约那套东西传给现代的这些外邦人，
他们尤其不是说旧约，他们对做旧约的错误的看法传过来了，没有把旧约的正确的看法，耶稣基督对犹太就是对正典的那个旧约的教导，他们并没有传这个，他们来传他们自己的遗传。
对，实际上是把一个传统的，
对对对，把传统传进来，而不是把正典的精神传进来。
在加拉太书里面，从瑞德博士的这节课里面有一种印象，似乎犹太人非常拒绝保罗所传的一些的福音，传的一些的道理。那是不是犹太人，大部分犹太人都这么在当时的环境底下都那样的拒绝福音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场景哈。你可以看到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上一次课讨论也谈到，他一去都是想给到犹太会堂，然后直到了使徒行传的后期才离开。也就是说实际上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一直在是先到本家，然后才到外邦，对不对？他也在讲传福音的方式，也是说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哈，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呢，你想想五旬节的时候，3000多人犹太人信主，就大量都是犹太人的，就是说，
对，应该是当然
是，所以就从那个角度，刚开始都是大量都是犹太人。那现在好了，保罗作为一个外邦的使徒，他开始出去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他知道神要托付他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当到了《使徒行传》的第10章、11章，尤其到13章的时候，很明显，那些外邦就是会堂的人开始拒绝他，甚至攻击他，对吧？
对。
在之后，所以保罗和希拉，保罗和那个巴拿巴都会这样说，他说你既然你们不领受这个道，那我就去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这是你们不配这个道。所以事实上呢，我相信呢，刚开始的确都是几乎都是犹太人，但是随着后来的传递呢，就外邦人越来越多。一刚开始我们想想，12个使徒都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的确是在圣经中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有一个概念，就是说那个余民的概念，就是说剩余的子民，神一直说他有一群忠心的剩余子民，所以就保守。所以我相信在最初那些神在历史中所拣选的那些犹太人，他们都是顺服回应的福音来领受这个真道。当耶稣来了，他们都会熄灭啊，高兴得不得了，说终于见到这个那个弥赛亚了，我可以离去了啊，救主来临。所以这些就是这些剩余的子民，忠心信靠神的应许的这些人，他们真认出耶稣基督是这个弥赛亚。所以当保罗这些人，当保罗在传福音传的人，他们都会接受的，明白？保罗基于旧约的背景，基于耶稣基督新的启示，他们都接纳。但是后面那个转型的时候呢，的确是有相当大的程度的这个犹太人呢来拒绝耶稣基督，就是在后期的时候。所以呢，保罗 转向他们，甚至到后来的罗马书来讲说，我既要这么多的人都信外邦人信主，也许可以激励犹太人说他们悔改，说哎呀，这个原来是你们本来接纳的，结果你们不要，外邦人都要了，所以你会不会说，哎，你觉得也是好东西，我也要回来要？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的发展，
历史发展呀。
对，
在圣经里边，其他的一些书卷提到说，这好像是神的意思啊，外很多的犹太人不信，但到了末后一个时代，很多的犹太人又重新会回到神的面前来。
啊，罗马书的那个第十一章。
对，
嗯，这个好像是在神的永恒的计划中，
对，
就一个环节，保罗就是把这个东西，把这个隐秘的东西来揭示出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是神有他的目的的。当外邦人数填满的时候，然后以色列人会大量的归回。那么在这里头，当然解经上有两种看法哈。
对，因为在新约当中，他讲的有的时候的犹太人是指着所有神拣选的人。
哦，对，新以色列人。
对，
那个
并不是
有，
并不是说就是局限于犹太民族的。
嗯，对，就是保罗在用这两个概念的时候混，有的时候会指的犹太人是指的犹太民族，有的时候是说我真犹太人，那个时候就指的说，包括我们都。因着耶稣，
因着信耶稣，对我们是他真正的后裔。因为我想因为在圣经上有这样的一个章节，就是说神可以让这些石头也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哦，对，如果你们不欢呼，对对，不来那个赞美神。
那这里头有个问题，我们假设保罗传的，我们知道说成正的福音，
对，
那犹太人有几千年的跟从这位所谓的旧约的神，也就是我们今天新约的神，
对，
是什么样？到底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群人如此的拒绝？我们今天看来是这样正统的一个保罗所传的福音呢？
哦，这个是很重要、很难回答的问题哈。也许我试一下，因为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两点。我们原来就是说，至少我在刚信主的时候，觉得就是说，犹太人这种想法不可思议哈，就是这个这么清楚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书信，但是呢，当我随着就是说对新旧约的了解的越多，就其实上有点心，就是说一方面知道这些，第一个肯定的确是他们心硬不愿意悔改，然后当耶稣来了以后给他们讲的确是这样的哈，耶稣知道有一批的就是说被离开神的道，然后用他们的传统，就是离开神的道的传统来解释旧约，然后用这个东西来取代神本身的启示的权柄，所以已经是耶稣说的那个误带了一批人，他们瞎子领瞎子这一批人，所以人心的确是被油蒙着了，这批人就说那，但还有一些纯正的人，现在我想处理的是这些很近前的，包括就是说法利赛人，像保罗这样的人哈，我想我们要处理这部分人，那些油蒙就是心里头就是说是并不是真正心里受了割礼，耶稣那个保罗这样说的。我想我们先不处理这些人，我想来处理你的问题是正想是说一些很近前跟随他的，那就像我们以保罗的例子来好，他根本是靠他的热心来服侍，认为他理解的按的这个加利门下对侍奉的是神，加利门下所教导这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里头有两个我比较同情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呢。的确旧约没有把所有东西都讲完了，还有旧约期待的就是说告诉他们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呢，似乎就是说像这个以赛亚书是这个51-53章这个受苦的仆人的这个形象呢，不是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就是说他更说的时候，这个君王来的时候呢有权柄胜过一切罪恶，然后重整这个
以色列，
当然这个这里头就是他们有误解，因为忘了这个以色列不是讲的只是他们这个国，而是神的国的一个缩影，将来的是一个神的国，这是他们有误解的地方，这是他们就是我同情的地方，他们误解的说这个弥赛亚来了以后呢，外邦都是简单的一个归顺啊，所以就是两个在旧约里头的主要的主题，更感到是说这个君王来的时候他的权柄，人心归向他，罪恶被铲除，死亡没有，因为你看的以赛亚书都预表这些东西，而说这个受苦的这个不是很多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来说我的神来了，他们会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今天还在这个世界里头活着，为什么还有苦难，我们上次也问这个，所以实际上呢，当 耶稣基督传福音也好，或者保罗来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就要来向这些犹太人来解释说，耶稣基督带来的这个的国度呢，不是一步到的。所以保罗你看也在这两个教训之间，他会，这是为什么我会也许到后面会谈到神学中心的问题，他是说这个主来了以后有这么大的变化，可是呢他不是一下子把苦难都去掉，还有一个同时他说他要借着这段时间要让外邦的人都进来，因为上帝原来隐藏的东西是目的不光是犹太人，他就从犹太的很多比如说创世纪的十二章就非常重视，他对亚伯拉罕就花很多的时间，我相信就是圣灵的新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让我们看旧约更清楚。那些人呢是跟随，跟随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有启示的有限的部分，还一个呢就是说他们的误解的问题，他们误解问题。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把这个拨乱反正，让去掉他们传统上对旧约的错误认识的时候，点亮更清楚的地方。我记得在路加福音里头，那些门徒伊马忤斯，耶稣死了以后，他们也觉得没希望了，对吧？可是这时候耶稣都要讲旧约里怎么讲他，所以我觉得圣灵的来对保罗的启示，耶稣基督对保罗的亲自教导，这些是对保罗一个很关键的改变。我相信所有那些犹太人，真正的被拣选的人，当保罗，把这个福音讲清楚的时候，十字架的道理，是他那个整个开启的这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话呢，也许圣灵，不是也许，就是圣灵的工作，就使得这些人真正认出说他真是弥赛亚。这个受苦的弥赛亚在旧约也讲过，虽然不是讲那么多，但是这个我们更辉煌的时代还要在将来。所以整个新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新约对受苦讲的非常的多，反而是就是没有达到那辉煌的阶段。
我想因为当时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主要是因为他是反传统反权威，
反他们当时的权威。
对，就是说我想一个人如果是反对当时的传统，反对当时的权威，他一定是不被接受。
对，谢谢你说这个不就是说当时宗教的体系是这样，可是这个体系已经到了一种地步，有点像第一次被掳，那个被掳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也不会，神跟我们同在，有这个圣殿，就表明神跟我们同在，结果没想到神把圣殿什么呢？对，让外邦人毁了。所以这同样的问题也是在那个就是当时的一些宗教领袖里头，他们反对耶稣也是这样的，这个使得一些很虔诚的人也感到这个太大的变化哈。这个耶稣到底有这么大权柄吗？又从拿撒勒出来这么卑微的这样
卑微，
对
对，并且把他钉死在十字架，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没有把所有的那些人全部杀掉，全部没有，因为他们所期待的是一个真正像亚历山大或者像罗马帝国凯撒一样这样的一个君王。
对，
来了以后把耶稣一来，他们期待的尼赛亚，如果他是真的尼赛亚，就像他们在十字架上跟他就是挑战，他说你是你就下来，你就把所有他们全部消灭掉
呀。我相信就是说您说这部分的话，是我相信我们不是想处理这部分人，对不对？因为我的他的难点就是在他想要就是说这部分人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大部分的我们的教会或者说神学里头都已经很清楚的处理了这一部分，而一部分就是这些近前的像保罗这样的人，
他
的跟随，他
们
认认真真来寻求神的，结果呢也会因着自己，就是说我现在相信就是说最对我们今天的人一个，我觉得我倒联想到一个应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也是可以很真诚的，而且是也真是可能被重生的人，好，会不会犯错误
的
问题？对，我们也会出现了不同的，我们都很相信圣灵带领，然后我们最后产生出不同的，我们会持守一些东西比另一些东西持得更紧，抓得更紧。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稍微的松弛一下，来看一下说，哎，像比较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经历像保罗这样的所谓的那个归正那样的东西哈，因为那是完全重生的一个过程。那我想在我们这个成圣的过程中，我们成熟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应该往旁边看一看，说别的人是不是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来学，我们以至于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是
我想
犯那个
对
那些
犹太人这个民族犯的
错误。对，
天主也是天主教会用人的传统，教会的传统来替代 也真正的复印的
一个
像历史的教训一样。
是这个，
对于今天的教会同样的成立。
对，
我
们是有正统，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什么事情我们都明白了，然后我们的实践都是跟我们的思想是一致的，就我们领受的。对对对。
在读加拉太的书的时候，发现，整个保罗和围绕的讲到说犹太人那些假教师，特别是说他们在教导割礼这方面，说他们的教导是错误。就说这个，为什么保罗特别强调？为什么说他教导割礼是一项错误？他这个背后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神学的核心呢？
就是假教师的。
对，如果说听从这些假教师，他大概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啊，这一系列的问题是实际上是加拉太书的一个保罗为什么写的关键哈。
对，
从割礼的角度来说，我们都知道保罗实际上呢，并不是说绝对不是奉上割礼的。你可以看到他对提摩太的处理，因为提摩太的妈妈是一个犹太人，爸爸是个希腊人，所以当他加入教会的时候呢，他就按照因为他是个犹太人，所以他就这样，他要为了福音的缘故，让犹太人能够觉得说 OK， 他也是一个正经的犹太人哈，不是一个说是违背自己祖先的那样的，但是这样做的缘故是为了赢得犹太人。那可是呢，在加拉太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当这些假教师他们来的这个背景的时候，这些人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当是保罗教会建立很发达，保罗去其他地方了，对不对？然后这些人再来以后呢，发现说外邦人的数量增加，可能在教会做执事、做长老了，就像我们说，哎呦，原来不是最初的这个建立教会的人。也在教会中最后来者居上哈，然后他们一看就是好像这几个也从是从犹太的背景然后变成基督徒的，他们从耶路撒冷一来一看以后呢，哦，这个有一种可能他们觉得他们要失去那个在上面那个位置。
对一个犹太人来说，割礼似乎就是神的一条命令，
对，是他们作为立约记号的。
是，那今天到了新约的时代没有错，他们也相信耶稣来到了这边传下一些新的一些的教导，或者新的一些的他们需要在生活当中来遵守的。那这里会带来一个问题，说好像神有这个神呢，好像2000年前有一套东西，现在又有一套东西，那对于我来说，对于我、这个、
都要啊，
我怎么办？我处在这个夹缝里面，好像我不能说因为我今天信了耶稣，我就把以前我信的所谓的神这套东西就完全放掉了。我想这是有一个实践。
对，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那有点混淆的问题。我这个地方跟他后面那个问题有关系，就是到底这个后果怎么样。耶稣基督的教导在这个立约的记号上来是说还让他继续呢，还是说神用新的东西来更新了？
是，
就是在这点我相信神的那个旨意没有变，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说昨日今日没有变，是讲他的属性，他约的应许没有变，但是约在不同的时间中有一些管理的方式会有变化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呢，我相信一些犹太人本身的混淆，然后就让这些假教师钻了空子。那么这个混淆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引进了两个最关键的改变，就是如果从我们从礼仪的方面来说哈，他引进了水礼，然后水礼从一个角度来说呢，他给外邦人开了门，但是更重要的对于犹太人来说，他在那时候建立的时候，你要成为我的门徒，经过施洗进来，好，这个来更新，实际是要来代替旧约的割礼，也作为一个约的记号。这件事情是耶稣基督亲自做的，他还要进诸般的礼仪，用这个东西要代替割礼的。可是呢，这些犹太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用你刚刚问，就是说，如果我们再回到那去割礼的时候，到底后果是什么？这个后果呢，就是说完全低估耶稣基督来所做成的事。他来了以后呢，是那些东西都是应该考量的。但当耶稣基督来引进了这个神的国，他的新的世代开始的时候，他引进了新的礼仪，这个礼仪就是只有两个，对不对？我们的饼和杯，然后这个水礼，对。
不过水礼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
也
有的，
对，没错。但是就是耶稣用了这个的时候呢，把它变成一个 立约的记号了，这是一个新的不一样。没错，原来是一个洁净礼，好了，但现在洗礼就不是在这意思，来表征圣灵的洁净，那成更新的灵哈。然后，那所以洗礼的时候是做一个立约的记号了，那就要代替这个割礼了。所以这一点上呢，是保罗非常清楚的，他知道神用这个，耶稣基督用这个来作为立约的记号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当这些假教师或者一些犹太基督徒要刻意的把这些东西再强加给外邦人的时候，加拉太的外邦人的时候，保罗要极力的反对，因为这里有一个大的问题了。这样的时候呢，耶稣来他做成了什么？那我会不会说这个要做？那我要不要献祭呢？就这个后果哈，可以严重到一个地步，我们给他上纲上线哈，就是说严重到一个地步是说，第一个是完全的低估了耶稣基督的工作，然后否认了圣灵引导我们进来。加拉太书讲他圣灵透过圣灵，然后借着信心我们进入到神的家中。第三个方面呢，在救赎的历史，刚刚我们讲的整个的救赎历史到了这个高峰，你要倒退是不可能的。最后呢，就是回到这个假教师的一个问题，他们呢是有点要靠着肉体的工作来达成这个的。割礼在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这样，就是说认为我这样做了，我守了律法了，所以我就进了。所以保罗在后面会讲，他说好像你们，所以为什么他会强说你们外邦人，你们现在信主是靠着信心，靠着这个圣灵进来的呢，还是靠着你们肉体的工作然后导致的？所以实际上就是靠你的自己的功夫成圣呢，还是靠恩典？
就 我想从看这本书的的体会上，好像是这些假教师在教导这些外邦人说，你们一定要受割礼才能得救。
对，
我想这背后好像是隐含着这样一种
救赎了。
为什么？我想这对外邦人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教导。为什么？我想耶稣基督受洗礼，
他从小也割礼，
对，他所有教导他们这些犹太人来传福音给他们人，他们也都受到割礼了。所以你想，就像我们别人在教我们一样事情的时候，或者说把一些什么的引进我们的老师他们都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教导说我们所有的人，你们就应当继续这样，
非常好的，非常好的
一
个，
我想就是
对
这些犹太人，他之所以这样去教导这些外邦人，我想有一个就是。从我自己的感觉是，外邦人去受割礼好像是也很自然的一事情。
我对，
但是我想这背后的并不是说这个受割礼不受割礼的问题，
实际是完完全全我加入你的这个宗教了，
对
对不对？我完完全全的，
我想他们也可能更有信心了。我割，你看他们都割了，他们能够得救，那我也得救。
但这个事情就是在我刚刚回答的三点里，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整个因为救赎的最后的所有旧约是引子指到那个地方，结果他不要这个了，又回到那个就是点收了那个芝麻，然后把西瓜给丢了。就是这个本来是要那个。
我想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靠这个受割礼而得救，就是我们是靠信心。
心理，或者会换句话说，在哥罗西书他说心理的割礼啊，他其实是在讲这个，只是个我想在圣礼的改变的问题，让他们你的那个就是很大的影响的，老师都这样做，这些老一辈的这个基督徒啊，就是说犹太基督徒这样做，所以他们从，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更重要，他们的权柄，他们从耶路撒冷来，耶路撒冷作为一个母会，就像我们今天的差会一样，或者说换句话说，对，如果说我们做宣教士的去到中国，然后我们是美国来的，大家会对，或者说我们是一个对我们一个某一个特别的宗派去的，那宗派的这个派来的人就很有权柄。实际这些人是偷偷去的，并没有说雅各派他们。你可以看到说，实际不一定是雅各派他们的，他们就是说谎称这样的。你可以看得出来，雅各并没有那样做。
我想现在还有一个，也是刚才你提到一个圣礼的问题，说洗礼啊，还有圣餐。假如说我们现在去了一家教会，这个教会一直传统就是为门徒洗脚。
哦，
这样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礼仪。那么你作为一个新加入这个教会的人，人家说所有我们就这个传统门徒洗脚，你不门徒洗脚你就得救不了，或者不门徒洗脚你就不可以加入这个教会。我想这因为有好多时候，当我们接受了一个传统，把它已经全然接受的时候，你就认为一种自然，而这种传统最后我们 如果稍稍不注意的话，我们就变成依赖这个传统，我们得救了。我想这是一个最危险的。
嗯，就很好的一个，
我想每个
现代可能
就像教会有了那个会员制以后，不是会员不让进教会的目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你死了不让你埋葬在我们一起。
然后那个他当时从管理的方面来做的一件事，但是就是很容易在有的时候做的处理的不好，会误导人。
对，
你这样做，你就那啥。实际上我们是因果关系倒过来，是因为心中的被圣灵改变，然后我们就顺服。所以外表上做出来这些礼仪真帮助我们。洗脚的时候我做过一次，在去读书的时候，那我从来一生都没做过，但是皮子洗脚的时候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是因为洗脚我才跟他更，就是说要靠这个我才能够维持，对，跟德，就是关键说不要把这个层次分，不要搞混了，层次要分出来。
那为什么保罗当时也迁就一下，大家都隔离也不也挺好的吗？何必这么如此的？
对，关键问题就是说，就刚我说那四点呢、啊，完全低估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救恩是透过他来的，哈，低估了圣灵来的时候，圣灵的工作。
我的意思是说，保罗一方面强调圣灵的工作，强调耶稣的工作，另一方面说，好吧，我们迁就一下，大家都
可以。那这是一个真理的问题，所以的，而且，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他并不是说，保罗认为外邦人接受割礼是件多错的事情，而是说，如果你认为你接受割礼，你就
得
救，这是一件极其
没错，就是第一点很重要，就是以为说这样才能够完全得救，原来是得了一半，刚进门槛。我们本课的第二部分是加拉太书的内容和它的结构。我们都知道，在这一部分里头呢，加拉太书很简的结构呢，总共我们把它分成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第一章的一到五节呢，是一个很简单的引言，然后四到六节呢是引出加拉太的教会的问题，之后呢从第一章的十一节到第二章的部分呢是来讲一些历史的叙述，保罗可能在那里头辨明他的这个使徒的身份，一些引述一些历史的事件，然后呢这个的核心呢是在第四个部分讲因信称义，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实际的教导，就是说有了因信称义明白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就像保罗很多书信一样的实际的一些叮嘱应用，最后一个复言，这个整个的六个部分是加拉太书的这个结构。
凯德博士在这节课程里面花了一定的篇幅讲到加拉太书的结构，那有时候我是觉得好像有点繁琐，我们只要把一些关键的经济记住了就完了，对不对？何必这样的细节化？这些的细节是不是会对我们来整个了解保罗的书信会有些帮助呢？
这个问题我跟你一样也挣扎。我在读这个的时候，不是光读这个，读神学的时候也是老师总是要背这个结构。那我原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尤其华人教会只是背经文，因为我们相信经文很重要，因为那神的话，我觉得这一点是没有问题，我们仍然要持守。就是说，但是呢，我们在思想一本书的时候，神就是说，我记得 J.R. Packer 说过一句话，他说圣经首先是一本书。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它神秘化到一种地步，好像它不是书了，所以我只要记几节经节，然后我就可以到处去打仗了哈。那在这里头是一本书的时候，书的确就有结构。那当这个结构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很小的一部分一两节经文，那有的时候需要一个大的图画，一段一章甚至一本书。那我相信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尤其在教会，我觉得如果能够知道这些经文的结构的话，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你想到一些具体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想到一些我们讲的金句哈，但如果你说哦，在这一大段里的背景是来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断章取义的问题，因为这个经文可能是完全用错地方。可是如果说是加拉太书在处理因信称义，你知道整个这个第四部分是处理因信称义的，那你马上就会找到这个地方。当然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东西，一般人都不会忘掉了。可是如果说你好像知道说在第二段里头或第三段里头讲一个历史叙述，那保罗的几次的宣教或者是说保罗的生平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找到这个地方来。 就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说呢是一个大的一个图画。那还有一个我相信背后的一个神学的一个问题呢，是在现在神学我们有几种方法来处理，比如说有用历史的方法来做，然后又用这个主题的方法，就是系统神学的方法来做。历史的方法往往跟出来的圣经神学，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文学结构，那不同的文学结构的题材呢也会在里头的用这种题材处理的神学的问题或表达神学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你注重这个文体呢，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的把握原来的作者要表达的问题。所以这个整个有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好处
对，还是就值得的。花点时间背一下结构的话呢，你我们年纪大的可能背不清楚，但是至少有一个大致的那个轮廓。
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看到保罗跟彼得他们曾经有过一次冲突，
是
就是说保罗作为一个好像我们认为是小辈儿一点的使徒当面指责彼得。
嗯，
那我想这种情况下就是作为一个小辈的使徒指责一个像彼得这样一个大使徒，是在圣经上记载是也就只有这一次，而且是比较罕见。我想他这个给我们一些什么借鉴
啊？是好，这个地方我相信，当然保罗是因为真理缘故来辩护的。尤其当然这个冲突的时候，一开始呢显然保罗并没有说彼得不认识真理，而是说好像彼得他的行出来的知道的跟他行的不一致，对吧？他说的说你因为那样的缘故你就改变。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保罗就直接来讲告诉彼得他错了，错哪里还影响了其他的人。这两个的我相信呢有几个问题我们可能要引起要思想的。一个就是说的确使徒不是个完人啊，
对，
那
这个
当然是，那这个因为使徒的确不是完人，但是我们想说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是完美的，这个有点从人的角度来说蛮困难的。这一点我们要肯定，就是说我们的启示告诉我们圣灵是最终的作者，所以保守他们。所以在这个包括保罗跟彼得的这样的一次交锋那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说呢是因为保罗为真理的辩护做辩解，而不是我们的个人的关系。在这个时候呢个人关系很重要，我们可以看到后面保罗跟彼得的关系很和睦的，然后跟那些这个东西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能够说就定这件事情上彼得是错了，你就是错了，所以他这样出来，这是我们觉得这个在真理上面他的做得很好。而且但他仍然保持了那个合一，之后并没有说哎，我跟你们就不一样了，你们前面十二个使徒跟我不一样，他不会讲，他就这个问题您错了，是一个行为上的问题，他就帮他更正。第二个呢就是在真理上呢，我相信也许彼得也许有一点点在这地方有点混淆，没有看到这个刚刚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假教师背后引出这么多问题，彼得也可能就没有想到像保罗那么深刻在这个问题上。
对，我想他是为了顾及面子。
对，因为顾及面子，
那么多犹太人都在这，
但他没有想到这个顾及面子的话实际上是对真理上的一个妥协。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冲突的发生的这个场合我们可以想思想的。因为这个场合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华人的影响里头，我们很难说是直接当面的。如果比如说我做一件事情在家里做错了，那你当然我们在家里就解决了哈。但是彼得这件事情是因为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里头，他就跟那些人一块吃饭了，不跟这些外邦人一块吃饭，把他们孤立起来了哈。就是我们是一群人，你们是另一群人。那当这种时候呢，保罗就当着大众的面来说彼得你这样做的不对。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哎呀一点面子都不给哈，我们想这怎么这样做。但是我后来在思想的时候呢，慢慢就看到在教会的一些处理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教会的纪律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哈，它是根据你做事的影响的范围。比如说你这个人是在这个教会里犯了这个罪或者做了这样的错误，他要在这个教会的范围来解决。如果你是一个这个一个宗派的领袖，你错了以后呢，实际上他要在这个里头来澄清的。所以实际上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场景，他是彼得这样的做法影响了其他的人， 所以比
外邦人
对与外邦人，所以呢，保罗在做的时候，他也是在这个，你既然在公开场合做，我也在公开场合来质证你，以至于这个问题可以挽回。
嗯哼，
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们要学习的，当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甚至是将来后面的那个，我看圣经给我们的那个图画是很好，他们实际是蛮和睦的。到后面那个大公会议的时候，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时候，你看他们，彼得跟保罗是很清晰的是一个线路上的，然后最后雅各做结论，那这时候是有很清晰的，他们是有那个和谐在里面。
彼得还在自己书信里边推荐保罗的一些的写作。
哦，对对对，他说他保罗的这个书信他的有些难解，但是他的那个权柄是非常在那儿，这没错。
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提醒加拉太人，他们要持守因信基督开始的一个新的人生。
嗯，
那对于在加拉太教会里面那些坚持立法主义的人，他们当怎样的开始他们新的人生呢？
是哈，基督徒我相信都会犯很多错误，在一开始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说认识的错误，在这个人生的旅程中的话呢，那个入门的确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加拉太的话呢，保罗要求这些外邦的加拉太弟兄姐妹要持守靠着信心因着圣灵入门的，不要靠行律法来入门。那么对于这些你刚刚谈到的犹太基督徒，如果他刚开始因为由于那样的一个传统，他也信了耶稣了，可是显然他的律法主义的色彩非常的浓。
嗯，
那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现在跟这个问题一样，有些人就是一直是我们可以称为说一个标准的法利赛人。
嗯，
就是说我讲是真法利赛人，不是那种假的哈。我在讲就他心里头他也真是以为是靠这个能够做得完美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在人生的一开始，如果是这样，那他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惯性。那最好的办法呢，当然是多读加拉太书了。
OK，
就是说让他看到说这个恩典是一个更重要的，这个信心的开始，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的信心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做成的事情。然后呢，这样的话他人，而且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从圣经的方面，跟从这个方面来看。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有一个经历性的改变，就是突然哪一天要发现说我做不完美，因为我相信保罗是这样试过的。
嗯，
对吧？那他这个他在经历中呢，可能要意识到这一点，有一些巨大的事情神可能在他身上发生。第三个方面我的感觉是比较重要的，说基督徒要学习一个一生的悔改，就是基督徒的人成长的过程本身是不断的信靠悔改，信靠悔改，在恩典中这个顺服。所以呢，这个人他如果是只有前面两样，然后他开始体验到说他需要悔改，那靠律法的人呢，他真的他那种悔改呢是不一样，他只是说哦，我做错了，我跟律法做，我只要做跟律法一样我就会怎么样。那他最后做错事的时候，他能够看到说他的悔改是因为恩典的缘故，是真正是靠圣灵，而不是他自己行得多好。因为这些人基本上我就对这样的人的劝诫就是说学会悔改，对，学会悔改。
在加拉太书信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在前面又花了很大一部分篇幅来讲保罗他如何，他想告诉加拉太人我是一个真正的使徒。
嗯，
包括他亲自三年之内守耶稣的教导，和他与彼得当面指责彼得这件事情，都想证明他我就是耶稣基督直接教导的使徒。
嗯，
他是为了证明他自己这个身份。那我想我们在今天，在我们特别是在教会，特别是在有好多什么长老啊、执事啊，那他们也有没有必要去像保罗一样反复验证自己的这种身份？
嗯，
我的呼召，
对，或者这种呼召，对。
嗯，
我说，就是这段经文跟我们现在这实际上这种生活，你。感觉有哪些地方是可以 在应用方应用程度上我们可以
让我来回答，从两个方面回答。第一部分，我相信就是说保罗的确老要这个要为自己辩解哈。
对，
这个你看我就印象很深，从使徒行传的九章，然后二十六章，然后呢到了加拉太书，这又是出现哈，就是多次的，然后给哥林多前书辩解他的使徒身份。所以这个到底保罗，我们现在要觉得保罗要有个动机的问题，为什么要做这个？我相信他是真正的领受启示的，我们毫无争辩的，就是借着他这些东西，大马士革的历史事件等等这些事情，他向别人要说的一件事，说我告诉你的是真的，只要跟我传的不一样，因为是害了你们。他不是保罗为了说为我的使徒权，因为当然保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既然是真的，你就应该这样做才对了。不管说啊，对不起，我没有这个使徒权柄，那这样的话呢，他既不真也不对，对不起神的托付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我觉得首先肯定这一点，他是使徒的权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这儿了，就是说他为了辩护的缘故，是为了这些福音本身，又为了这些得救的不要传歪了，
嗯，
不是为自己缘故。第三个就是说神的托付，这几个方面，我相信他是因为这样缘故。那么我觉得就是你刚刚提到我们现今的教会领袖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小心一点了。我们首先没有前面的哈，我们有后面的托付，我相信，我们也希望能够按着圣经的传正确的道。可是我们不是那个直接领受的人，所以我的那个权柄不是绝对的。首先这一点要清楚。那所以我就记得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是不是啊？就讲到也有同类似的问题嘛？那个保罗说我没有跟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到耶路撒冷去领受更高启示啊。等于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那我们现在会不会也就像你刚刚提到的问题说啊？我今天我不需要的，我只要上帝呼召。然后呢，我们作为这个教会传道人或者说教会的长老，那我基本就是可能会一贯正确，我是这样领受的。
嗯，
然后就这样来了。那我今天的环境，我觉得我们要学的，要第一个要学会谦卑。说，神是我要一方面呢，要学会谦卑，一方面要肯定我们的呼召。我们不要觉得就这个两个方面好像就不难调和一样的，因为我要很清楚，神怎么呼召我的，我过去怎么呼召，我清楚我的呼召，然后也知道神现在对我的托付。但这不意味着是我是一个不出错的人。这地方，所以我们在这时候不要用说哦，不跟别人商量。所以现在我觉得你是属你不属灵。我就不要跟你商量。其实神有的时候会很奇怪的用一些很奇怪的人来提醒我们的，对不对？
甚至用这梨子来提醒巴了。
哦，对对，甚至对你很好的例子，说甚至用旧约用驴子，用外邦的先知，就是说用驴子的说话，然后来。因此的话，神可以真的就是说，你刚刚说的用石头哈，我相信就是我们至少在教会中的那个，我相信神圣灵。给了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我们虽然有的人做教会领袖，我们的生命比较久，或者我们受的训练比较扎实啊，那这些都不是让我们来作为资本的，而是说这东西神给我们这么多，我们更要恐惧战惊了。因为不要就是做教导的人，不要有很多的人都要做师傅。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非常小心。那我们被训练的比较多了以后呢？我们知道的比较多，但是不意味着说我们真就比一般的基督徒更圣洁，也不意味着我们在敬虔的路上比他们走得更多。我们所以更是要鞭策我们说，因为我们知道的多，多给的就多要，所以我们更应该有谦卑，与神同行，像神讨神喜悦的这样。所以我们可能我觉得跟弟兄姐妹商量的时候问一问他们的意见，往往是对我们更有帮助。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听完了以后说哦，因为你这个意见我就必须要改，因为听完以后说我可能做调整，或者说你这个意见呢实际不是你是误解了我原来这个方向，那我听完我不一定要接纳，对吧？但是我们至少要学会谦卑，然后又很肯定我们的呼召。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我们是不要误用了哈，至少就是说我想你的顾虑是说，有的人看保罗这么坚定，那今天我也可以这样。对，我领受了福音，然后
我想保罗这样做，我们某个人都不是保罗是没有错，我们要学习。但是保罗处在那个环境，处在那种的情形底下，我们今天的情形跟他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不能基建式的生搬硬套。我们要学习的是保罗在这些书信里面，他圣灵影响他感动他要留下那些的经意， 这是我们今天要掌握的，
对对，
而不是他那些表面的他的一些的行为一些做事的方式，但没有错，他的一些行为做事方式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来借鉴，但是我们并不需要一定的召唤。
没错，那个借鉴用的词非常好，用借鉴就是说而非是说作为一个绝对的把一个特殊的情况来把它绝对化，然后推而广之产生一些问题。
保罗说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可是我们知道雅各书是说雅各书里面讲到说我们要靠行为来称义，神在幕后说要用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这里边好像是有一点的矛盾在这里面，那你觉得应该怎样的来解释呢？
对，我相信这一般来说呢，我们最简单的很多人说是互为礼表啊，那个信心因信称义是神把义给了我们，这是礼，然后新出来的外面呢那个表呢是因的里面的改变行出来的意义。 OK， 这是第一个方面。我想第二个方面呢，两个人用词绝对不一样。你说每个人你知道吧，雅各用词跟保罗不一样的，虽然都是希伯来都是希腊文，那中国人用词也会不一样。你当你指了一个东西定义的时候，当你说称义和你说称义，咱们就如果离开这个，我们现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已经神学化的一个名词，这很明显是说是基于保罗用称义的这个词，可是呢雅各用称义这个词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这个称义来表达你是真正有信心的，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称义了，已经完成了说你真是个义人啊，所以那边是说称义是说你没办法是神给你的，所以让你，所以这两个是用词不一样的。或者说那个雅各是说因着你的这个东西做出的工作你来表明你得救
称义了，
得救是因着你的因信唯独信心然后得救的这个表达。
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谈到说加拉太人你们要注意你们自己是否有喜乐没有，我想基督徒的一生是不是暗含着我们是应该有喜乐的一生。对于我们今天我们发现在教会里很少的基督徒是满怀喜乐，而且大家每天好像都是
愁眉苦脸，
就是我们基督徒怎么去来面对这种，我们也确实有好多人确实在痛苦当中，但怎么又能够来体验说这种喜乐，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说保罗他是怎么来看待这种喜乐，为什么要
对我你这一说这我就想起来他的监狱书信了，保罗在腓立比书说的喜乐。我在我们教会有一次开一个主日学就叫基督徒的人生是喜乐的人生，很多人都来了，然后我一开始讲我说保罗是受苦，然后很多人都走了就这里头我现在有两个层面哈，一个问题是说基督徒本来应该靠神能够喜乐，但是呢这些人呢就是很多基督徒没有意识到这个喜乐是可以靠着这个住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大的这个世界能够胜过它，靠着这个恩典然后能够尽管环境不好我也可以喜乐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加拉太书也讲圣灵的果子其中一个就是喜乐。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你刚刚提到苦难也是说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我们不是说这个是一个把它作为一个绝对的，一看这个人没有喜乐呢就好像这个人有整个不是基督徒或者有大问题了，因为有的时候在这个时代没有结束的时候，这个悖逆弯曲的时代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面临很多的苦难。
是，
说基督徒可能突然这段时间失业了，家里亲人去世了，他也会经历一个神医治重整的过程。就是你看诗篇大卫里头也有这样，所以我想那个过程中呢也是蛮重要的，就是说你不要让这个在葬礼上，我们只是说告诉大家说。一细想将来的复活，所以他就会很喜乐，没错，这个是有，但他现在仍然也是一个近前的一个表达，就是说这时候我非常的悲哀，因为我失去了一个亲人，因为的确罪的缘故使我们离开嘛，死嘛，所以这件事情我痛苦是应该的，
正常的，
所以正常的，所以但是我要靠的是说不要我一年两年一直在这里活，但是我可能有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靠着圣灵靠着福音靠着这个盼望，
对，
结出喜乐来。那我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人，
对，
所以我们与其他的人，就是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我相信这个，我们基督徒如果 如果你的调整很快，我就讲就是说你能够依靠神，有的人调整很快，我觉得是神的恩典啊，应该赞美神。那有的人要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们就是要来扶助他。我不知道回答你问题没有。
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勉励信徒要靠过一个靠圣灵引导的生活。有时候你知道我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圣灵看不见也摸不着，有时候我们说圣灵
虚无缥缈哈，
是，那我们的生活，具体的日常的生活怎样来靠圣灵来引导呢？
我听很多的神学家或者是牧师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说的神用他的话，然后在这个环境中，然后圣灵的内在的光照或者感动，让我们知道他怎么引导我们。那具体来说呢，就是说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路上的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引导，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要不要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圣灵怎么引导你，一看就知道说信与不信，不负一恶，这就神就很透过他的话就引导你了。但这种东西比较清楚的哈，那你就是要顺服了。那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环境很不一样，刚刚我们提到很多教会就是那种喜乐的问题，基本就这样。那到底它是属于什么样一个个人的场景，还是说我们整个中国人就是比较爱笑呢，或者中国人比较严肃，那这个时候呢，在一个教导来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圣灵在一个施工上怎么引导的话，我们要注意文化整个一个大的环境，这个地方也要看圣经怎么应用在这个环境中间。那我相信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还有个人的一些判断，神特别对我这个人的塑造过程，你跟我从小的生长环境不一样，然后我给我的恩赐也不一样，然后我看圣经的时候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就是说是跟，但不一定是说跟圣经有违的，而是说我有一些，那这三个方面呢是圣灵怎么来引导我们的。我们要最关键的，我觉得是那个正面那个，就是那个我们称为标准，然后但是一定要在那个环境下来应用出来，这个标准才有意思。然后呢，个人能够领受，然后个人能够改变，然后能够被圣灵经常充满的引导，就被圣灵掌管哈。那么但是呢，我相信在这个问题里头呢，很多的人被圣灵引导，他有的人可能是忽略前面这个标准和环境，我们一定要杜绝。但是我想在第二个层面上呢，我们仍然应该强调，就是说我们那个直觉，所谓的就是说圣灵对我们的敏感程度，我们要敏感。就是说有的时候借的就像说一个人突然冲我一下，那我当然可以给他发火，对吧？还有一种就是说，诶，我是不是敏感的，一个就是说神是不是借的这个人来表达一些事情呢、啊？我不是讲这是启示啊，就是说可能说我在教会侍奉中有些地方没有忽略了，或者有的时候走得太快了，有的时候走得太慢了，没有顾及到其他一些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呢我这个时候，那圣灵就是给我一个很敏锐的心，我比较注重这种敏感度。所以有了前面这个比较稳定的三角以后，我再来看这个角里头，我圣经很熟了，我环境也知道了，那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些问题呀。所以
我觉得这里边可能一般常有的一个误区，觉得说，哎，这是圣灵好像工作，就是圣灵一个
就跳到一下就跳到后面这个，
对，觉得好像圣灵单独好像在 work on 一个事情上一样。但实际上，圣灵的工作里面，我们一定要看到说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很多的工作里面都是在相互的在一起的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并不是说今天好像一个看不见的灵魂，一个幽灵在背后偷偷帮我们什么做一点什么事情，并非如此。我想神是一个周全的神，他也是做一个周全的事情，坐在我们这些的基督徒上身上，要叫我们的生命更周全。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当我们说圣灵的工作，我们就忽略了要圣子跟圣父在我们身上。
谢谢你提到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圣灵的工作他是被父神和子神所差遣的，然后他来是来荣耀基督的。所以这些方面的话，如果我们把它忘掉的时候呢，就忘了这个圣灵的工作本身的目的，要塑造我们。那现在我们要进入它第三部分，是保罗神学的中心立场，就是怎么看从加拉太书的这些问题，或者保罗在给他们讲因信称义，这背后到底是保罗以什么样的神学立场来回答加拉太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先来讨论这部分内容。
在读加拉泰的书以后，再看这个凯特博士，他在用一个末世论的观念来解释加拉泰书。那么，但是在我在学习加拉泰书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好像这里没有体现出什么末世的这个角度，因为这里边更多的谈的是有外邦人该不该受割礼，对不对？然后保罗告诉他们，哦，不是，不应该这样，对，应该是因信称义。而且说好像从整本这个书上我还看不到一点说有关于末世的这种角度来分析。所以我觉得对这种解经，我总是觉得好像有点
不是很一个牵强，还有一个就是不是心里很踏实哈。
对，
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是这样哈，加拉太书只是保罗很多书信当中的一封书信。那我们常常听人说圣经要整本来读，我们不能断章取义。我相信你刚才说的那个看法是有道理的。一卷加拉太书真的不能导出一整套的神学来。我想整个的神学是要从保罗的整个的书信，
甚至是新约和旧约都会要考虑，
才能抽出来一套东西。那瑞德博士在做这套讲义的时候，我相信他是我们老师，所以他的眼光比我们稍微宽广一点，所以他把加拉太书放在他所发展出来的整个框架里面，或者我们今天就是说称为末世论的框架里面来看加拉太书。那我觉得有他的一个好处，实际上从整个框架来看加拉太书的时候，有些东西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就好像一个的零件呢，你放在丢在一个草地上，我们都不知道这个零件干什么的。但是如果把这个零件指出来，放在一个汽车的一个整个汽车里面，哦，我们知道说这个零件是给汽车的那个发动机上用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更明白这个部件的作用。我想加拉太书看保罗的某一卷单独的书信，可能也需要一个更大的一个框架在那边。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哈。我在思想的时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一个是解经学的，我想你问题是个释经的问题。那我们解经跟他那讲的一样，实际上我们是从，一些经文里可能得出一些教义或者得出一些观点，对吧？
对。
然后呢，我看看都是要很清楚的。我同意，就是说末世论的东西不是从这里出来的，是有很多保罗其他书信中可以看到这个立场。这是第一个。那么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从经文然后得出了一些结论，或者说我们说教义，然后反过来这个教义呢，或者说神学呢，又会来在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呢，又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这个经文，像刚刚他用的零件和那个汽车来比喻。那所以我们通常会称这个是释经学的这个 spiral， 怎么说，释经学的这个那个循环哈。但这个循环不是说我们要注意两个危险，就是不要读进去太多，对不对？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读出来，是吧？那如果说保罗既然在这本书里头只是讲的从来看就是割礼和因信称义，对吧？这最关键的，然后或者圣灵的果子，这都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会发现说我从那个角度，从末世论角度来看的时候，这是一个角度帮助我们一点，可能也许不是唯一的角度，可是角度呢，我发现是还是有很有说服力的。我从几个方面给你看哈。第一个，他讲到圣灵的工作，好，所以说这个是很不一样的。那割礼虽然是一个问题，可是我们前面也谈到，这是耶稣来以后重新有新的用水礼来代替割礼的，就立约的记号改变了。所以你看，这是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带来了一个新的世代，这个我们没有人否认。所以呢，这些特征的时候呢，都是末世的开始了。对不对？所以这些地方他在争辩的时候呢，你把它放到这个框架里看的时候，哦，他并没有跟他相悖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你在以弗所书里啊，或者哥林多书里头，那用这种时候呢，就实际上呢，帮助我们更清楚。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要比较小心的，就是我们像是回溯保罗的时候，我们其实讲的这是一个英文的时候是 undergirding， 中文怎么说？就是说这是支持保罗，他是领受了启示的。所以当他回应加拉太不同问题的时候呢，他不一定要现在告诉你，像我现在你回答学生问题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说我在这所有学的所有的课吗？
不是要把我的底牌
对对底牌给你，我只是要告诉你说你现在针对你这个问题，我告诉你是什么地方错了。当然保罗等他们更成熟的时候，如果保罗也可能就会说的更
是在罗马书啊，
对罗马书里
希望这些
对哦、啊、对那个以弗所书格林多前后书这个末世论的观点就更加的清晰。
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说那些假教师啊在传另外一个福音，
嗯
哦那个真的是福音吗？
那当然不是，是不是？
但是好像然后保罗马上说这些人是应该可诅咒的。
哇很严厉、
啊、很严厉哈。那保罗在到底在谈什么这边？
嗯就是说保罗他要来为福音辩解，或者换句话说保罗一方面就是告诉他只要是跟他传的不一样的，就是说甚至他说什么天使给你们再说一遍或者我现在改了，
嗯
你也不要听我的。你看我让他感觉就是保罗对福音的那个要求他的纯正哈、啊、是把他自己都置之度外的。就是说我今天突然比如说他保罗等于是用这个这么强烈要表达一件事，表达就是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他表达到一种地步说我现在如果被改了那你也不要跟着我走，因为我那时候领受了，我敢肯定是从神来的，而且是保证无误的。那我相信这里头实际上也许说我们应该说什么是福音。
对，什么是保罗的
成真呢？什
么是福音？
就是从保罗的角度来理解福音吧。咱们因为我想耶稣基督已经在四福音都讲了传了很多的福音，
我想
那到底什么是福音？
一个最根本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到来是我们所有一切相信的这个根本，就是说凡是没有靠耶稣基督没有靠信心来信奉耶稣基督来得救的都是与神和耶稣基督所传的相违背的。这就为什么我想他讲到说对所教导那些假教师的就是那么严厉的，就是他的话语，你像保罗在这里使用的话语是很严厉，他们当受诅咒的。
对，
那我们在想就是说如果你传了所传的东西并不是说把耶稣高举，耶稣基督是你得救唯一的信靠，那就是当诅咒的，就是因为你已经否定了真正的神，那当然就是
神
做
的事情。
对、
嗯、那您怎么看福音呢？就是说从保罗的角度，
我想在具体结合加拉太书这卷书，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加拉太教会里面有一些的犹太人他们还强调他们的礼仪，强调他们的传统，似乎好像这些东西好像似乎从保守的角度来看好像也是福音的一部分，从不好的角度好像这些东西还要凌驾于福音之上，保罗所宣称的。那我想这些东西跟保罗教导实际上是来直接的违背。
嗯，
那么然后像保罗在这边就像你所说的强调了一点，所谓的这些礼仪所谓的割礼所谓的传统实际上都应该在耶稣基督之下，而不该在这之上。
对，那是指向他的而非是代替他的。
是,、嗯、是的呀，所以我想这是保罗所要强调的，也是要极力来抗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我是这样来想这个福音的哈，就是在如果我回到摩西论来看，这个也对我很有帮助。就是说如果从旧约来看什么是福音呢？以赛亚书说我来传好消息，咱们都很熟非常熟悉的传报佳音传喜信的人说什么？你的神作王了。好，就是福音从一个角度来说是神来了，神掌权了，神的国来了。所以耶稣基督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也说好消息，是吧？他好消息说什么？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天国近了。好，然后呢，所以到了保罗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在教会在看养福音的时候有一个误区呢，我们经常就会说福音是跟神的关系，然后讲到比如说我们用属灵四力啊等等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福音，那是其实蛮好的，它表达了很清楚的上帝的属性，人的罪，然后在耶稣基督怎么救赎，然后我们悔改信靠他，告诉这个步骤。但是如果我们从末世论，就还有一个就是说更大的背景，这个更大的背景呢就是加拉太书这里说的，你们刚刚已经提到了，那个已经到了那个高峰了，所以耶稣做成了。虽然保罗在讲的很清楚的那个十字架哈，你要结束的时候他说不要再来搅扰我，我已逾越怎么样， 铜钉十字架，活着不再是我。所以等整个好像他那个时候我你不要再来搅扰我，就各种各样的错误的东西不要来。那我们可以说保罗的神学中很突出的是从表面上看就是说十字架的神学，但是呢这里头是一个背景，说因为十字架是神国的奠基，然后十字架是代表的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他要将来还再来，整个这个他的受苦到得荣耀的这个过程做过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他从更大的一个画面是说神的国来了，已经引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是神国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神国的福音。那里头的内涵呢都有刚刚我们就是比如说那几个方面，我们从五个手指头啊就是三福他来总结福音，这都有的。但是我想在这个末世论的时候给我的一个调整或者一个角度来说，我可以说实际是神国的福音。
在这个加拉太书呢讲到很多有关于旧约的律法和称义的事，那么而且我们的读罗马书讲到说耶稣基督是整个律法的总结，那么怎么理解耶稣基督与律法之间这个关系
呀？是这个是一个教会整个在历史上这个律法和恩典都思想的非常多的有不同的看法。那我相信在加拉太书是一个在宗教改革的时候的第一个唤醒马丁路德看到因信称义的，使得人在良知在神的面前活过来，然后看到了律法的我相信的那个第一个功用，然后就是我们知道靠律法是活不过来的。也讲了就是你要不就是咒诅，你要愿在这里，他就用那个说你要献割礼吗，那你就做吧，看你能不能做完全。所以律法的来说呢，第一个功用呢基本上就是说人是罪人，定罪我们，当我们一做不完全的时候，我们就显出像一个镜子照出我们不完全。然后但是律法本身并没有能力救我们，这一点点是当时加拉太的人的问题，就因为说好像律法有能力，我只要这么行完了以后律法有能力，律法的这个第一个功用来说是指向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办法，是跟上帝的圣洁连在一起的，因为上帝的公义，然后我们的罪使我们没法见神，所以指出我们的罪，我们要好，这是第一个方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就会讲到我们没有办法，就有点像那个草地上刚刚那个说不要踩草地，那个牌子一挂出来，有的人反而会激动去踩哈。这个就是说律法的这方面还会甚至会刺激一些人的这个。那律法的第二个方面呢，实际是上帝给出律法的时候，即使我们没有写在那个石头上的律法，也有在心板上的律法，或者一些政府都神都用这个律法呢来限制恶的发展。我们会说罗马书里那十三章就政府是神的刀剑，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限制恶，以至于这个公义虽然不完全还可以在地上有可以显得出来一些啊。这律法就是上帝的这个方面会来表达。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加拉太书里头哈，非常的我们有可能会堕入一个误区，只注意前面这两个或者是第一个律法的功用，忘掉后面那一面。那加拉太书是很隐含的放在里头的，就是他后面讲说是您结出的果子，对不对？这果子说完以后他说是律法没有限制的。好了，他这里他讲了说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后面讲，就是说要被圣灵引导啊等等这些，说实际上我们被引导，我们前面讲什么被圣灵引导，我们讲的神的书嘛，整本的圣经那里头有律法。所以在这里头实际上律法换一个角度呢，在改革宗的神学里头或者马丁路德开始的时候都提到，就是第三，他没有讲第三种用法，可能是加尔文这样讲第三种用法。这个第三种用法呢就是引导人过圣洁的生活，不是靠他得胜，而是他给我们一个正面的，因为圣灵已经重生我们喜爱神的律法。就在用他这个加拉太书就说律法是我们的训问的师父，他带我们进来了，他就是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什么时候做错了，要知道我得罪神，但是我不是说靠律法来悔改的啊，没有办法的，我只是指出来。然后还有时候当我做的喜悦对的时候，我知道我神在上帝的心里头，在他的约中我是蒙他祝福的。所以这第三个功用的话呢，我们仍然也要知道，虽然这个不是加拉太书的主要的，加拉太书的主要强调的是第一部分的。 那但是第三部分是隐含在他第五章和第六章讲到的，你种的是什么就收什么，这个当然是按的因果律了。就上帝的约中的话呢，当我们违背上帝的约的时候，我们是要有一些暂时的受苦的。我相信要跟那个分开，就是不要说我们违背律法的时候以为我们就马上跟上帝永恒的那个恩典都分掉了。但是因为我们比如说你开车不小心，你或者这是规则对不对，你开出去太快了，出车祸了，受伤了，这个就是你要受这个的。但是不是说你就不会再治好了，我想就是从这层从旧时候你还要在那里，你会遭受一些暂时的一些痛苦，因为你违背这个上帝的这个律法。
就好像社会的那个公共道德系统一样，是吧？没有触犯
法律。第二点，对。
但是你吐痰了，罚款5元钱。
对。
对的，所以那个神的律法也有这功用。当我们
对
违背做神呀这个所谓道德律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会感觉，有就犯这个。
对。
祷告的时候就不敢祷告，然后礼拜天。进教会的时候就
会有那个
也有一些是吧？
啊，那个时候就要回到就是不是靠律法的，
不是靠律法，
这只是照出来。这时候你就回到福音，就是我们所以这样恩典和那是这样一个相互，好像应该是两只手都要把我们带到将来上帝要做的那个。
圣经的教导，我想加拉太书也不例外，教导基督徒呢要跟基督联合啊，对呀，啊。跟基督联合是不是只是我个人，哎呀，我自己把我的个人的生活处理好了，然后某天跟主耶稣来祷告，
嗯，有好的灵修时间，
对，有个很好的灵修的时间，是不是这样呢？还是说从另外一角度来看，跟基督的联合也意味着跟基督身体的联合，就是跟教会，跟圣徒之间的联合
啊，好，这你就提到两个方面了哈。我相信的确就是这个课程的时候让我看到那个联合，跟我们通常意义上来讲联合的时候，就是个人灵修，我祷告，我跟神的关系处理好，好像我可以就只要这样的，就说
这样就很属灵人了。
对，是不是耶稣就是说整个新约里头在讲，在耶稣基督里，说 in Christ， 在基督里都是这种含义呢？如果这门课的时候你提到的是一个层面，就是说从广义的来说跟他的身体联合，跟他教会联合，这是一个。但是我想这门课他从末世观的角度来说更强调的一个那个时代感，就是说我们现在本来是活在这个悖逆弯曲的时代里的。耶稣基督他的受死复活升天走过了这一路，他接在天上对不对，所以在父神的右边，他作为第二个亚当的时候，他就是就是我们讲的新人类代表，对不对？
新人，
对，我们有新人，second Adam 嘛，第二亚当哈。那因此呢，我们现在说要联合的时候呢，有那个层面，但是从这个课里，他比较强调的是说，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靠自己进不去的，对不起，割礼进不去的，靠肉体进不去。然后呢，你要想到那个将来的世代里头去，唯一的办法借着信心，借着祷告，然后圣灵。透过耶稣基督工作把我们带入那个将来的时代，所以我们的每一次跟主的联合，你看他会这个罗马书比较清楚了，我们的在死像罪死了，耶稣也是嘛，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我们跟他联合了，他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死了，那我们跟他联合，我们的罪就得了赦免。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因信接他复活，我们也复活，所以这个过程就是说好像就是抓着一个那个在电这个影片里头好像是他用的手，然后经过那个图画，你注意到这个哈，就我这个是就是在祷告中或者就是在叫我们联合中，然后就从这个时代进入那个时代了。所以这个里头表达的是一个十字架式中心，然后呢可是呢他耶稣基督是历史的主宰，救赎的历史达到一个情况。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呢，就是不是简单的你刚刚提到的我们在传统的一些神学里都只是说我只要个人跟神关系好我回来祷告，这个是两个都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这两件事情不可偏废的。如果我没有个人的关系，我们就变成光讲这个历史观的话可能会不会堕入罗马天主教，你只要来教会啊，跟那个连接你刚刚讲对吧，我来教会我跟教会连接，那我就保证我那个什么。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相反，在我们的福音派的教会里头，我们会强调跟主的关系， 好像这是万灵的药，就是说我讲的是个人的，我们还讲不是真正圣经里，我看两边都有的，有整个这个时代的观，也有个人跟主联合，他上帝呼召我们一个一个人的回到他面前悔改的，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呢，我觉得不可偏废的。
是，
对，我们
虽然他这联合也同时特别显在教会里，说耶稣是教会的头，
对，耶稣是教会的头，
我们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个身体。那么这个联合的，从另外一个含义来表达，就是不光是我跟上帝之间的联合，
对，
同时也包括了你跟所有其他圣徒之间的一个
肢体的关系的联合。对，
另外就是因着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没有神的圣洁，我们之所以可以去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圣洁。就是他们有一个比喻，就是因为他包裹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
对，
所以说神是因着他的圣洁是我们得救的。
而且我想从穆斯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神关心整体他的那个整个教会的健康更胜于某一个个人的健康，没有错，某一只羊都是神所喜悦的，从失落当中找回来。但是我想整体的教会所谓将来的那个心腹的健康，
对，全体的都圣洁，
嗯，更关注呀，更甚于关注某一个个人的圣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觉得尤其对于我们华人教会来说，我们应该来尊重教会呀，在服侍在侍奉当中，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来尊重教会的权威，尊重教会的一些的哪怕是一些传统，好的传统，符合圣经的传统。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区别于是道教或者是佛教，就是说你好
自己打
坐，我自己我就分别为圣，
独善其道。
对，我自己一个人跟神之间，最后神只救我，因为我圣洁。我想这是完全跟他们有这种区别。
说的太
好，我们的圣洁是在教会，是在众弟兄姊妹之间。
保罗说为了犹太人，他本族的人他甚至可以下地狱，对不
对，
他又讲到这个呀，真的。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不是说自己弄个光环在脑袋上一挂，我很属灵。一个属灵的人是在教会里边带动更多人一起
一同来跟随主，
一
起跟随主。对，非常的好。刚刚你们在说的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会过分的强调个人的关系，可能是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因为很多的个人的这种，在西方我们都知道非常注重个人，我们会称为 individualism， 非常个人化的。那中国现在也有，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尊重个体。那个体本身是好的，我每个人都有这个，两个都有一个群体和个体。但是我们多了以后呢，会不会在我们解读圣经的时候就只强调这一面？因为我们特别关心我们个人怎么样，所以那读的时候就只说个人怎么怎么样。
这个时代的文化
的影
响，
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这样的话呢，稍微看得广一点、全面一点的话，对教会的长远和对个人都有好处的，这样。
我们知道圣灵他是在旧约当中也出现，经常讲到说神的灵降在随随随的身上。
对。
那么在新约当中，我们知道在自从耶稣升天以后，在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我想到就是说这个圣灵在我们经常听到或者在经文中也经常提到说我们要与在行在圣灵当中。
嗯。
那你能不能够就是更全面理解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是行在圣灵当中，对吧？是我去教会就行在圣灵当中，还是说我们做我们一些，比如说我帮助别人，这是行在圣灵当中，是这样一些比较具体化的，还是就是我读经祷告是在圣灵当中吗？还是怎么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能够哦，这个人是行在圣灵当中，就是能更符合圣经上的教导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也说今天我成了一个基督徒，我今天周日我去教会了，那我就行在圣灵当中。我们这样是不是反倒又成了一种律法主义，
嗯，
是吧？如果说特别的强调于行在圣灵当中，就是做一些外在的某些事情。
我很高兴你开始的时候把旧约跟新约这个连在一起，因为这的确是，我相信圣灵的话呢， 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在前面的从创造的圣灵就在开始工作了，这三位一体的神在工作。所以我想旧约的人也是因信然后在神的恩典中哈得救的。所以但是那个时候的确我们不一样，就是说他们都期待约珥叔叔说的那个
圣灵、嗯、
对那个普遍的这个而你要说出异梦，那我们实在是在这个时代里头哈，所以这是很有信的，所以圣灵就变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这当然圣灵的降下本身就是一个末世的，我刚刚说约珥书就是期待末世出现的事，所以现在都出来到我们这里。但是呢有的人就会说这是一个跨世君的，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的确圣灵来了以后呢我们是要依靠圣灵，可是就是这个好像不是那么看得见摸得着。然后到底尤其回到加拉太书这个好像是五章的二十二节，说到你们要顺着圣灵行哈 ,walking in the spirit, 顺着圣灵行要制止自己的情欲。那这里头到底保罗要表达什么？我觉得整个如果读下来的话，从第五章的快要结束到第六章，他真在讲就是说其他东西不重要了，是顺着圣灵行，圣灵的引导。然后呢那这个自然是个末世的东西，怎么应用到我们这些人身上？我觉得你的问题是这个。那他呢，我保罗的给出来的结构，第一个说出来的那个圣灵结出果子，让我们借着果子帮我们辨认圣灵有节制有喜乐然后有仁爱这些方面，然后让我们不要顺着情欲啊。好，再接下来呢又讲用了那个旧约用了犹太人的文法会说这种，就是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受败坏，顺着什么圣灵撒种的就受收成哈。所以他知道因为圣灵是已经在我们心里浇灌了，那你要问题现在人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到现在罪没有除掉，对不对？我们比旧约已经好很多，然后领受启示也很多，圣灵给了我们，但是那个东西还没有完结，罪性没有除掉。所以这里头的就是我们跟过去不一样，也许过去说旧约的时候，或者甚至说只要祭司给你一按，好，你的罪得赦免，然后你就做了，对吧？他做完这个的时候，不管他理解不理解，还没长大，就是信心没有到的这种，就是说我讲整个救恩的历史啊，没到那儿，所以他就这样做完就信了，他当时凭信心的，他比较容易。但是很多人现在的人，我觉得都喜欢回到旧约去过，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那个比较清楚，这个模糊，
嗯，
所以有人说的是那个。在我们教会上我说那云柱火柱多容易啊，我都知道神的引导啊，那个东西一起来早晨咱们就走了，晚上一降落咱们就你看这不好想，不用想哈、啊、我也知道我在顺服神。可是今天呢救赎到了一个阶段，人从这个角度来救赎，我们应该更成熟的，就是我们领受的恩典更多。
更多。
这恩典更多的时候，其实更多我们应该变得更聪明更有智慧。所以我想神在这个过程中是训练他所有的子民哈、啊，就是要更完备的了解他的律法，来了解就是我们讲我刚刚提到第三个功用。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正觉得是就是这个隐含的东西是在讲律法的第三个功用，就是说圣灵呢跟律法同证，但是原来呢可能没有圣灵的能力我没法行出这个来，好了，现在呢律法是一个提醒，第三个功用哈，不是靠他得救哈，别一定要不要搞拧了。那我现在呢什么叫顺着圣灵呢？顺着神的话，那这个是有个顺服的过程。他在这边特别讲，就是说跟他同行啊，以神同行。旧约的例子里头有这个伊诺与神同行，就是被神接走了。所以神来对一个圣徒的最高的奖赏，我总觉得就是说你跟他同行，然后他把你接走了，就是因为神最后说要与我们同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圣灵与我们同在已经是末后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学得敏锐，然后对神的话要熟悉，因为神是用他的话来教导我们。就是圣灵比如说提醒我们一件事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们不熟悉就新约不熟悉旧约，然后圣灵就突然告诉你一个说你今天到哪去买东西，那东西便宜，这也有可能，我不完全否认哈，但是我相信在这里保罗讲的这些东西，圣洁生命不是说简单你说的去到教会或怎么样，但是呢在教会中你要如果敏感，神透过教会我们可以听到神的话，领受神透过他圣礼的祝福，那这些地方都是一个恩典的管道。那我们在那里就是要敏感，你不要就是说 走过仪式的时候还好像在旧约里走过那些，你在这里是新的月，一个新的帐幕，经过一个更美的。所以当你经过这些的时候呢，聆听神的话语呢，就是说我们因为有神的灵，所以我们可能能够顺服，就更能够顺服，这就是说我们更往前走一步，
就圣灵的力量。
对，有圣灵的力量。还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课程里讲到那个两个比喻，就是说律法和这个恩典两个怎么用。就是说以色列人比较小的时候呢，只搞出他一个律法，他还搞不太清楚，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三几种，可能也比较糊涂哈。所以呢他就说你不要，等于小孩子嘛，你不要碰炉子，也不要碰插头，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那现在人大了，你可以碰插头了，对不对？那这意思不是说你可以什么把手伸到里头吗？就同样一个例子，我们一个小孩过马路的时候，你告诉他要怎么观看然后再走，告诉一下东西，那现在大了以后你很容易的，但是不意味着说这最基本的规则我们成大人了以后我们过马路就不要看了，对，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就是说我们因着圣灵的话呢，律法印在我们心里，对不对？这个时候就是说我就很容易察觉，很容易来顺服神。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在这里头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加拉太书保罗把圣者圣灵型的一些的表征现象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圣灵的七个果子，
九个特质啊，
九个特质呀。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当然不可能说像一个参加赛狗比赛，赛狗前面有块骨头我们就拼命跑，不是，我们还是，对不对？那圣灵不是这样的一个狗骨头在那么前面引导我们，圣灵是在很多人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没有很清楚的明白在那边，但圣灵就是在前面，就像在一个黑夜里面，它就在前面，有时候是若隐若现，有时候是变成一团星火在前面带领我。那我们知道说当我自己来回醒，来回顾我自己生命的时候，我发现我身上有更多那个所谓属灵的特征的时候，我就知道三八我的生命是行走在圣灵的光照里面，
对，
被圣灵带。
对呀，
有时候是我自愿的，比如说我今天开车去看见有人晕倒在热天热到路边，我这个受感动我就停下来，以前我会不会管的，
对，已经融化在里面了，
已经在我的生命里面了，
已经透露出来。
呀，那有时候呢可能我有时候甚至我在做坏事的时候也有可能被圣灵责备，然后我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说这做这个事情不合适跟我现在身份，那圣灵就在里面提醒说，哎，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了。然后我想这些都是圣灵的引导的一些工作。我当然很难跟一个人讲，就是说今天我伸右手就是圣灵，伸左手就不是圣灵，很难。但是我想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我们通过我们看自己的生命，看其他一个弟兄姊妹生命，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是不是行在圣灵的引导当中。
所以这门课程已经完成了哈，我们已经有些问答。那我是想看看大家，你们在这个每个人就是说有最后的一个印象，或者说一个在你看保罗神学第二的时候，就是加拉太书，你觉得这里头对你最大的启发？
从我个人来讲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说刚才讲到，就是在用末世论的这个观念上来把加拉太书放在整个末世论这样一个大框架里来看，
这个背景里面，
对，大家说整个的圣经，特别是当我们把整个的圣经的所有的书卷，特别还保罗书信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我们再从一个大的框架上反过来来看的话，就是说突然发现相互之间都有非常紧密的一个联系，
有机的联系，
就是更深入的体会到，就是说这个整个圣经的启示的有机的一体。
谢谢。
我觉得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要很大一个帮助加拉太书把一个人被情欲所驱使的时候他的特征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被圣灵来引导的时候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写得如此的清楚。所以有时候常常听到有人说做基督徒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呀，很多的事情就好像加拉太书是一面镜子，已经当我不清楚的时候，我就要用这卷书卷来照照我自己， 看看我身上是不是有更多的属灵的品质。
嗯，
如果没有的话，上帝话我需要来反省，我需要来悔改在神的面前。我觉得加拉太书对于某个基督徒来说是一卷很好的很好的一卷的书信。我们可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一面镜子这一卷书卷呢，可以来自己来反省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目前的状况。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有很好的帮助。我相信这卷书对教会也同样的有很大的帮助。教会可以来也可以来检查整体会众的属灵的状况，可以看到这个教会面临的问题和所要改进的地方。那我觉得这卷书在这个两个方面对我的个人是帮助很大。
嗯，谢谢。那我是觉得有两个方面对我帮助比较大的，一个当然就是并不说的是那个末世论。在末世论的时候，我就看的是比较多一点，是说让我按照这个保罗写书信的次序，然后呢正好这几个教会呢，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书和哥林多书都在那个时候先后写成的。而每个教会都有不同的问题。那对加拉太书的话，就是在这个课程里头用到说低估的末世论。等于他从一切的问题就是说好像耶稣没来过一样，我们还要回到那个。这个就是说他用的这个词的话呢，就让你感到就是很形象的把握住了他们这些那些犹太假教师的问题和那些加拉太的年轻的基督徒有点混淆了，好像耶稣没来过。那么将来后面那些是可能会以为末世已经结束了，或者耶稣基督就要来了。在这种时候你在比较这些不同书信的时候，我就觉得加拉太书的这个问题呢对我们是很有启发和很有帮助，一个帮助的结构。还有一个在应用方面呢，就在这个末世论上呢，我不知道中国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哈。宗教会在这两个极端里都出现，就是说一个呢那个律法主义呢，就是说他虽然不说到这个跟这个得救连在一起，但是呢他会就是要按照某种方式来做事，认为这个是一定的。
嗯，对
的。这个传统他不一定尊重整个教会，就是历史中的一些传统，因为我们想中国教会还比较年轻，所以他有一些特定的文化和一些我们叫尊重的，可是他就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律法主义的倾向。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得了恩典以后呢，就觉得好像这个我可以犯罪一样，我觉得什么都可以做，凡事都可行哈。但是忘了保罗在讲的时候，凡事可以行后面一句话不是都可得益处，他真是针对那些人特别以为可以自由的人来说的。那加拉太书呢，就这两个的平衡，他的律就都看上去是处理很多律法的问题嘛，亚伯拉罕信心两个对比哈，对比亚伯拉罕，对比这个就是那个塞拉的两个，还塞拉和一个和
那个伊斯玛利
或者说那个
夏
甲，用这两个的话呢，让我们不要做奴仆，这个就是不要做罪的奴仆哈。但是反过来以后成为义的这个自由人，他特别强调我们要强调成为自由人，交代这个自由。但这个自由呢，的确是在圣灵里面的自由，在真理里面的自由，甚至可以说是在这个好的律法的，我讲的不是那个，我指的道德的部分，道德律的，也是在这种就是说圣洁仁义良善，这是本来神要把我们塑造成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应用的层面上，加拉太书很有意思，一看上的都像是那个讲两个方面都讲，你刚刚提到那边我非常同意，就让我们像两个像一个双刃的剑，把一些不懂恩典的人让他真正知道怎么恩典，还有一个在恩典中不是靠行为得救，还有一个在恩典中要活出跟恩典相称的圣灵所引导的生活。所以这两个，一个大的框架和一个微观的，我觉得都很受用。